嘿、hey, 我手机边最亲爱的你还好吗？留言里来报个到，欢迎你来收听不会让你鼻子酸也不想让你孤单的段子来啦。我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结果嗝吃撑了的主播彩彩呀、啊、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今天有个人跟我比颜值，他气死了。真不知道长这么好看有什么用，也许这就是当局者迷吧。问题我觉得我的好看是一瞬间的，就刚发完自拍好看，一天之后还行，三天之后丑逼。我可算知道为什么朋友圈有一个设置三天可见这个功能了，因为三天之后我就不想见了，知道吗？也不想让你见了。这么丑去整容，整容医生一见我都开心笑了，哈哈哈哈哈哈！你怎么才来？整容之后啊，发现自己嘴角上翘嘛，就对医生说：“你把爷给整笑了啊！”好冷啊，热吗？来听段子冷一下。这女孩子们啊，如果你想让自己变美，方法很多，健身、护肤、穿衣。整容，想要让自己变丑，生个娃。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以前啊美的那像个神仙，现在啊第三仙。为什么会有产后抑郁？很简单一个例子啊，就是你突然变丑了，你说你抑郁不？再何况什么收入下降啊，被孩子折腾的睡不好觉啊，孩儿他爸那个废物啊，还有什么婆媳矛盾啊，所以两性之间呢要多多理解啊，都不容易。今天坐电梯下班，看到有一层一个孕妇特别忐忑的把脚放进来，一看没有超载，长吁一口气，呼，这次要是再超载，妈妈就把你生出来。怀孕的时候就想卸货，等卸了货就想装回去。同事生小孩了，去医院探望，返程进电梯时，住院部管电梯的阿姨说，全医院啊只有这层是最开心的。开心理由不开心的吧，比如说想生女儿，生个儿子。就问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生女儿了呢？一神回复，以我30年当儿子的经验，还是生女儿好啊。对，何况将来还要当孙子呢。想生一个女儿，但是生了一个儿子是什么感觉呢？想要一只猫，结果抱回一只狗，还是个二哈。一朋友凌晨生了儿子，然后激动地发了朋友圈炫耀，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喜得贵子。各位生闺女的同志们，请看好你们家的白菜，我们家的猪今天出栏了。之前不是讲过吗，据说爸爸第一次听到女儿有男朋友时候的感觉，就像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了一季的白菜被猪给拱了。而有的父亲特别震惊，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为什么这些父亲特别震惊呢？因为他听说自己家养的猪把别人家的猪给拱了，把别人的猪，我把你当兄弟，你居然想睡我。医院里医生抱着孩子出来了，跟男人说，恭喜你生了个爸爸，你要做儿子了。那个男人抱着儿子高兴的喊，哈哈哈，太好了，我有爸爸，我要做儿子了。这脑子一抽嘴一瓢是一连续的呀。行了行了，别激动了啊，记得先关心老婆再看孩子啊，不然你下半辈子够呛啊。友情提示。那天我手里揣着显示两条红线的验孕棒，内心无比的激动，我怀上了，我怀上了。我打算去买点厨房用品，锅碗瓢盆刀啥的，毕竟我怀孕了。 我得去弄死那个说我不孕不育的医生。天不害得我现在连孩子他爹是谁都不知道。我去产检，排在我前面一对夫妻，男的问医生，大夫啊，他现在7个多月了，还能同房吗？当时医生一听马上抬头，语气特别严肃地说，那肯定不行的啊。当时我也觉得这男的怎么这样啊，媳妇儿都怀孕7个多月了，你还想那样啊。然而男的立马转身对媳妇儿说，你听见了吗？医生也说不行，听见了吗？问一同事，你最近忙啥呢？哎呀，忙出国签证去美国。你慌什么呀？慢慢办呗。不行啊，媳妇儿快生了，得抓紧啊。哦，明白了，在美国出生，让孩子属美国籍啊。嗯，就是啊，咱不能成为美国人，也要努力争取成为美国人他爹呀。你知道怀孕之后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最重要的事是赶紧结婚。别看我，别看我啊。你最近有关注魏媛媛抚养权争夺案吗？我有持续关注啊，也发在微博上了，各位睡不着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魏媛媛呢是一个未婚妈妈，主要她也是想结婚的，可是这个孩子她爸啊就说这个会结婚会结婚，但是等孩子生下来都没有结婚。她呢想得到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可是朝阳法院怎么判的？判抚养权归孩子爸爸，而且魏媛媛呢还要付60万的抚养费给爸爸。有人就说了，这不是男方免费找了一个代孕吗？还赚钱了啊！以后都这样一波操作的话，这是不婚不孕的好教材啊！又有一波人要恐婚恐育了。为什么朝阳法院会这么判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他爸爸是北京人，北京有房，然后工资也高，哎，学区房啊，说这个会给孩子将来营造一个好的这个条件。可是婚姻法不是说了吗？这个2岁之下的孩子原则上归母亲抚养，所以这个案子的这个争议点就在这里。如果都是以钱为标准的话，生孩子之前你不用赚钱啊，我养你们母子俩，抢孩子的时候判给爹，因为爹有钱。而且这个男的他在这个魏媛媛怀孕期间啊还有过出轨，其实很多这个准妈妈都有一些担心啊，自己这个怀孕了这个颜值下降了又不能对吧，很担心自己的丈夫出轨怎么办呢？在丈夫每天的饭里放点雌激素就行了，无色无味无毒，就是那段时间有点娘。苍南派啊，微博说感觉女性怀胎生产之后又要进入痛苦的哺乳期，有失公平，人类还不够科学，应该在女性开始怀孕的时候男性就开始进化乳腺，然后生完孩子女性解放，男的负责喂奶，繁衍分工明确，而且男的在公共场所拉开衣服也不尴尬呀。没有写这个段子啊，我估计也是希望各位男人们就是承担起一部分育儿照料孩子的责任啊，提恤一下一个女性当妈妈的不容易。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为我离开自己的父母家，为我洗衣服做饭收拾房间照顾我爸妈，如果他愿意为我姨妈痛怀孕然后承担生产大出血的风险，给孩子喂奶身材走样，夜里牺牲睡眠来照顾孩子，那么我愿意为他买车买房买包，一辈子疼他养他宠他怎么伺候他都行，不让他受委屈。哎，所以就换位思考吧。有人说也不是我想生啊，这个我妈一直催啊，这个婆婆一直催孩子。之前看到一个网友的留言啊，比较奇葩，他说邻居公公去世7年了，婆婆怀了2胎，并且要求怀孕的儿媳妇流产，好到时候把这个孩子算在他的户口上。儿媳妇不愿意啊，儿子哭求媳妇儿，就这么一个妈你怎么就不能让着他？于是儿媳妇流产但也离婚了。 儿子思路很清晰啊，妈只有一个，媳妇儿可以换呀。
抗生素和益生菌同时吃，会在肚子里打架吗？
唐僧师徒四人正在吃饭，突然轰隆一声，吓了大家一跳。唐僧抬眼望去，指着山下修路炸裂的石头说：悟空，你妈好像生二胎了。一天，十岁的儿子要打四岁的女儿，女儿跑到爸爸身后寻求保护。儿子说：爸，咱俩都十年交情了，你跟他才四年，你看着办吧。老婆逗儿子说：宝贝儿，我再给你生个妹妹咋样啊？儿子说：哼，我就知道你们这是图省事儿。嗯，怎么会图省事儿呢？不就是等我们长大了直接结婚吗？到时候你们就省了再费事儿给我找老婆啦。这个脑回路。前段时间还看了一个新闻啊，说是一对夫妻俩嘛，生了一个儿子，又领养了一个女儿，结果儿子跟女儿好上了。然后父母呢就不同意嘛，觉得这邻居怎么看啊，外人怎么看啊，有人说这也挺好的呀，省了嫁妆啊，省了这个婆媳矛盾啊。顺义说二胎政策放宽之后，很多朋友生了二胎，儿子一直吵着闹着要生个妹妹，我跟媳妇儿迟迟没有行动。今天儿子在外面玩，回来的时候丢给我一本书，意味深长地说道：老爸，我劝你好好看看。我拿过来一看，封面上印着几个大字儿：不孕不育宣传册。这样的孩子挺难得的啊，好像就是孩子如果比较小的话，就会想要一个妹妹或者弟弟，比如说迷你彩就天天说妈妈你再给我生个妹妹吧，就天天催，但是大点好像就特别反对自己的爸妈再生个二孩吧。你朋友说借着开放二孩的春风，在我的坚持不懈努力下，媳妇儿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怕我探探口风，儿子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快说快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儿子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耳边小声地说：这事儿妈妈知道吗？现在孩子知道的远比你要多啊。老公，现在开放二胎了呢。
开放就开放呗，反正我们已经有儿子了，够了。
那你就不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嗯。我女朋友怀孕了，我想跟她结婚。
哪个？
还有哪个？上次不是回家给你们看了吗？
哦，有印象，那么漂亮怎么看得上你啊？
她说我老师可靠。嗯，你跟我妈商量一下，要是可以我过年带回去，商量啥时候结婚的事儿。
你确定她怀的是你的？
嗯，我心里有数吧。
别走爸的老路啊。
你放心吧。
哎，啥？爸，你刚说啥？
我姐怀孕了，打电话给我报喜。听到这儿，我心想，好多化妆品、护肤品啥的，这不能用的，你给我吧。姐，有什么闲置不用东西吗？我替你用，浪费了不好啊。
我姐沉默了一下，电话里传来幽怨的声音。你姐夫闲置了。
那我也不敢用啊姐。郭阿福说生娃之后啊，我老公说玩了这么多年的游戏终于喜提一枚超级宝宝，炼化周期10个月，孵化难度超级大，喂养损耗极其高，大招杀伤力强，奈何招招指向友军，还有时候什么湿疹之类的 bug 出现，这应该是敌军派来的间谍吧。
那敌军又是谁呢？
一个段友说啊，女人爱美真的疯狂啊，老婆生完宝宝
她第一句话不是说孩子，也不是说生产辛苦，她要老公扶她去称体重，看瘦了多少啊。这个很正常啊，就好奇嘛，看羊水占多重啊，胎盘多重什么的呀，自己不去称，护士也会称吧，也会记录吧。我一同事老婆怀孕了，去医院检查说双胞胎，公司都在恭喜嘛，恭喜恭喜。其中一个二货同事不知道怎么了，说了一句，哥们厉害啊，居然整出一个双黄蛋。俗世奇才说，单位女同事怀孕41周没动静，发朋友圈说感到害怕。我安慰她说，出生越晚孩子越有福，秦始皇怀胎12个月出生，成龙10个月出生，哪吒3年，还有孙悟空盘古瘦了，日月精华都修炼成人形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我拉黑了，不会说话就少说两句吧，好不好。一个同事产假回来第一天上班，我不记得他生孩子我有没有随礼，灵机动给他发了一个红包。我想嘛，如果他收了就证明我没有随礼，反之他不会收。不一会儿红包收了，他回我说，谢谢你啊，我替我家二宝先收着。有一次参加同事的满月酒，门口见有人发红包，我心说，诶，别人满月都是送红包，这咋还给客人发红包呢？旁边一同事说，那是空的，是让你放钱进去的。我有个朋友啊，当爸爸了，然后就发了朋友圈晒了宝宝。胖虎看到了就说，恭喜啊哥们儿，这孩子多重，我给他随礼就这个体重乘100。这哥们儿说此话当真。那胖虎看看孩子照片，也就6-7斤重嘛啊，就说当真啊。然后很快这朋友就回复道，兄弟你真够意思啊，孩子重3600克。妈妈说过年的时候媳妇儿怀孕了，挺着大肚子给妈妈拜年，我妈非常感动，临走说给媳妇儿1000元的压岁钱。媳妇儿摸着肚子问我妈，妈，这钱你是给我的还是给孩子的呢？妈妈顿时明白了，又从兜里掏出1000块钱给媳妇儿，这是给孩子的。媳妇儿又说话了，听医生讲我怀的是双胞胎。男朋友说同事接到电话说老婆在医院快生了，我开车送她到医院，同事有点紧张让我陪陪她，医院信号差，我拿着手机来回找信号。同事又说，你别走来走去的，搞得好像你是孩子他爹似的。还有朋友说，我女朋友的闺蜜喜得千金，我们买好礼物去看她，小公主长得挺漂亮的，我们连连称赞。女友闺蜜却叹气说，可惜是单眼皮儿，双眼皮儿就更好了。我接过话来，她虽然是单眼皮儿，可眼睛不小啊，跟我眼睛一模一样，长大了绝对漂亮。女友看看孩子又看看我，然后再看了一眼孩子，我还有一朋友应该是老师啊，他说校长天喜，老师们祝贺，问婴儿性别，语文老师说须眉还是红粉，数学老师说正数还是负数，生物老师说 XY 还是 XX, 历史老师说王子还是公主，体育老师说俯卧撑还是仰卧起坐呀。校长是教政治的，他专业的回答，主观愿望是毛，客观实际是顿呐、啊，
多学学啊，应该这样说，只要有我在，娃都给我带，老婆你就负责风华绝代。
您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我是主播彩彩，今天呢是中国人口日啊，所以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跟生人带孩子啊，生孩子有关的一些段子，也带孩子啊，老一辈的三大误会，孩子生病一定是穿的太少，孩子不胖一定是吃的不够，
科学育儿没用，我们当初啥都没有啊，你们不也挺皮实的吗？对，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我在跟孩子玩是为了增加感情，不，大多时候是为了尽快把他搞得精疲力尽的，自己好休息。老婆对老公说，我给你15分钟，赶紧把儿子哄睡着啊。10分钟之后，儿子说，妈妈，我把爸爸哄睡着了。女朋友说，晚上玩手机笑的声音太大了，把熟睡的儿子给吵醒了。儿子跟我说，爸爸，看你精神这么好，咱们来躲猫猫吧，你藏起来我来找。我说好，说着我去阳台藏了起来，都抽了2根烟了，儿子还没找到我，就给媳妇儿打电话问儿子在哪儿找我呢。媳妇儿说，找啥找啊，儿子都睡着10多分钟了。我本来就吵醒了嘛，然后你儿子就希望你安静知道吗？就带孩子啊，我还记得很早很早以前，有一次姐姐姐夫出门买菜，让我带一下刚满1岁的侄子。然而他们刚出门，小侄子就哭个不停啊，怎么哄都没用啊。我准备去泡奶粉，又把奶瓶打翻了。急中生智的我鬼使神差的撩起衣服脱下一个罩罩，小侄子两手一抓，啪叽一下含了上来。未经人事的我差点跪在地上，心里希望着姐姐姐夫晚点回来，再晚点回来啊。再晚点回来都开奶了吧。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啊。夜空守望者说，刚才听到我妈给我姐打电话夸我，你妹给你带孩子你就放心吧啊，就跟电视里伺候皇上的规格一样的，米粉奶粉磨牙棒全部都是她尝完之后再给娃吃的，没有人能下得了毒下的。胶东的鱼说，老婆生孩子脊椎打麻药，然后就说腰疼，而且还说麻药可以使记忆力减退一半，所以当他丢三落四忘东忘西的时候，请多些宽容原谅他的记忆力。这个是在段子来了小程序投稿看到的啊。我觉得是要宽容原谅他，但是我觉得你老婆还是挺幸福的，还有止痛针。我当时生明一彩那个小破医院没有止痛针，没有麻药，硬扛过来的。还在网上看到个这么一个段子，分享一下，说不孕不育多年，天天看病拜神，真心想要孩子的女的不会抱怨妊娠纹，女同伴侣主动人工受孕一般也不会抱怨妊娠纹，甚至代孕女都不抱怨妊娠纹。不管他们的决定是否合治合法，只要自愿，任何风险损伤都会自己负责。只有在婚姻以及类似婚姻的用爱跟责任掩盖博弈甚至争斗的虚伪关系里，妊娠纹才会撕得这么响。哇，好像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当你的老婆说什么生孩子特别疼啊，妊娠纹啊，变老啊，变丑啊，就各种抱怨的时候，请多多爱她好吗？她其实另一方面她就是想觉得就是值不值，对吧，跟你在一起付出这么多值不值。色泪绿说，第一次风险段子，怀孕之后老妈过来照顾我做饭吃，老公的肚子随着油水冲作也开始变大了，然后他们单位的同事经常开玩笑说，这不是你的老婆怀孕，是你怀孕吧。老公回家讲给我听，我说如果真的是你怀孕的话，那我们家就发大财了，把你捐给科学研究所，你有幸成为第一个怀孕的男人。他说我真无情啊，哈哈哈。我还怎么有点希望男人也可以怀孕呢？这样应该更促进男女平权吧。对，我是支持男女平权的。至于微博上那些伪女权啊，田园女权是非常反对的。就是什么是伪女权啊，就打着女权的旗号搞一些分裂，搞一些矛盾，就经常去撕。比如说最近 就是招生嘛，就警校招生嘛，女生的录取率15%，因为是考虑到了女生这个身体这个体质是不适合当警察的。然后他们也说了，即便是15%的录取率都经常招不满，但是那些伪女权就会说啊，男女不平等，凭什么女的只招15%，还有这个消防员招聘的时候也会这么去撕啊。还有一种就是田园女权，我也非常反对，就是双重标准。比如说弟弟背着身患残疾的姐姐上学，大家就是一片赞扬嘛，觉得这个弟弟真好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换过一个新闻，一个姐姐背着患病的弟弟上学就成了啊，你这生女儿就为了让你照顾儿子啊，将来这个弟弟长大了是不是还要给他买房买车巴拉巴拉。这就是双重标准的田园女权啊，这个我是非常反对的。继续来看，追娇说，闺女从小睡觉不老实，那个时候才1岁多吧，晚上睡觉就枕了女儿的浴巾，那能有多厚啊，薄薄的一层。睡到半夜的时候，我怎么感觉枕头要高了很多啊，迷迷糊糊没想那么多继续睡，然后用手摸女儿盖的东西，一摸没有，坐起来摸也没摸到，急了推了老公一下，女儿不见了。老公一下从床上爬起来开灯，然后看到被我当成了枕头的闺女就这事儿被老公笑了 N 次。替弱小的生命担忧啊。亲说，本人孕期晚上9点多老公才回来，我在卫生间里洗脸。你今天吃橙子了？吃了。那你还吃橘子了？没吃苹果猕猴桃没。我好奇他怎么知道我吃了什么，出来就看见他在翻垃圾袋。弦外之音的说，老婆怀二胎食欲大增，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把碗往桌子上一放，认为她吃饱了。我收拾碗筷时刚把她的碗筷拿起来，老婆一把按住我的手说，干嘛呀，我还没吃饱呢，只是感觉嘴累了，休息休息再吃，休息休息再吃。喵乐蜜说，刚刚生完孩子准备出院，护士长告诉我回家备孕1年，等护士长走了之后，婆婆嘴里默念，那也不能1年不在一起啊。瞬时我脸上3道黑线，旁边月嫂在那儿偷笑，她难道不知道有种东西叫避孕套吗？刷子说，昨天晚上做梦都在听段子，一个女同事睡觉不老实，半夜从床上掉下来就怀孕了，她说受精了。读书少别骗我啊。 Echo 说，彩彩跟你说个真事儿啊，我老婆怀孕了，在家什么事儿都需要别人帮忙。前两天我老婆要我给她挠痒痒，那会儿正在看电视啊，想等会儿再挠，但是她老催我啊，可能我用力太大了，他火了，然后立马冲我吼了一嗓子，你这给狗挠呢？然后他吼完之后沉默了，我愣了半天憋不住笑喷了，哈哈。豆瓣说，彩彩啊，你知道没娃之前跟有娃之后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吗？前者是早上被尿憋醒的，后者是被奶憋醒的。不，我觉得是根本不想醒，憋就憋去，随他吧，随他留吧。匿名的宝贝说，二胎政策来了之后，70后努力要生二孩，80后犹豫要不要生，90后不打算生，00后考虑让不让父母生。哎，你属于哪一种？大科目说，我说谁给我100万我就生。明说，我跟老公有一个2岁的宝宝，因为买房生活压力比较大，有一天跟他聊起了二胎问题。我说，如果国家鼓励生二孩，每生个孩子给20万，我要不要生？他说20万顶什么用啊，太少了。我就问他，多少钱你打算考虑啊？他说，如果国家说不生二胎就开除，因为我们俩是公务员。我刚感慨，果然只有工作要丢了才能逼迫我们生二胎，结果他说，那我就去自贡。那天给我逗坏了，其实他觉得要二胎没什么，我下定决心不要，总觉得没有那么多金钱时间精力和爱，但这对话逗得我好开心呀，又感慨原来老公还是挺爱我的，希望我们俩能够平平淡淡的过完一辈子，早点还完贷款，希望宝宝可以健康长大。反正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我就发誓绝对不会再生了。 硕说，当年生二胎的时候我硬，政府更硬，现在可以生二胎，政府软了，我比政府更软。阿苏亚说，五年前老婆生孩子肚子痛了三天也没见要卸货，我们已经处于很焦虑的状态了。突然那天早上在产房，老婆说我要大便，放我下来，医生欣喜若狂，对，就这个感觉，加油用力，孩子马上出来了，哗啦一声，老婆真的拉出来了，香。医生满脸黑线，直接来了句剖了吧。主要也是好几天了啊，再不剖就危险了。不过生孩子确实是特别没有尊严的一件事情，就是躺在产床上要用力吧，你用力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人的生理还是很神奇的。一朋友说，有时候学了医之后会对一些俗语有了全新的认识，比如说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用妇产科的话就是妊娠中后期胎儿的尿液成为羊水的主要来源，而胎儿吞咽又是羊水的主要吸收途径。为啥羊水里会出现尿呢？因为这个时候胎儿泌尿系统发育，而羊水的多少也反映了胎儿的发育情况，所以当胎儿消化系统发育好了，你懂羊水里又会有什么了吧。哎，其实也无所谓了，反正都是自己生产的。仙女味儿说，今天正好从医院回来，生孩子侧切的伤口五周了还没有愈合，三周前的伤口开了，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缝合的，结果现在伤口还开着。现在真的觉得健康很重要啊，也觉得能够愉悦的上厕所很重要啊。啊，对，这个也是真的。很多这个侧切伤口都是没有打麻药缝合的，但是已经感觉不到痛了，因为这个生孩子宫缩这个痛更痛啊，而且生孩子之后这个上厕所的问题，还有要上药嘛，因为有伤口啊，还得有个人专门给你伤口上上药。史蒂芬会说，蔡姐，我媳妇儿听了你生宝宝多疼的内容，现在害怕怀孕了，说要趁着我睡着淹了我，怎么办？我好疯。那就趁她淹你之前先结扎。母亲节那期啊，木易才说，蔡蔡你讲生孩子的过程刚好说到我心里，我媳妇儿刚出院不久，但她是疼了两天一夜，最后没开够又剖，那两种痛苦都经历了，痛苦我替她承受不了，只能让她心情好点，吃得好点，让她不那么痛苦度过这个阶段。蔡蔡不仅喜欢你的段子，更喜欢我们有一样的三观。我三观可不正了，我都偏向你。我就觉得凡是听段子的段友啊都特别好，因为我们段友里面这个男生比例是多一点的，所以找对象要找听段子的男生，因为他们经常听我抱怨一些女人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就特别懂女人。因为他们是真的想让你开心，想让你幸福呀。喵六月说，彩霞听你好几年了，最近被查出来怀孕，吐得怀疑人生，什么都吃不下，还被我亲妈说矫情，快给我来个鼓励吧。其实就是很多人会说啊，哎，别人怎么怎么不疼啊，别人怎么怎么不吐啊，别人怎么怎么舒服啊，就你矫情，就你这样。这生孩子真的是一个体质一个样啊，所以你没有承受这个，你没有体验，你没有资格去说别人，对不对？如果你也可以这么安慰自己，吃不下就当减肥吧。而且孕前期吐的啊，瘦的，我跟你说中后期有食欲了都会补回来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有关人员说，彩彩啊，我是2013年听你节目的，一直听到现在，马上要成为一名海员了，可能以后好几个月才能听见你声音，顺便跟你老公说一下，夺妻之仇不共戴天。你有仇赶紧替我杀了他啊。婚后的真实生活每一天都想杀了他。我们哪天出婚后生活的段子好不好啊。这首歌为什么要选 Thank you very much， 就是希望你可以感谢你的另一半，不管是感谢自己的老公还是感谢自己的老婆啊。 就多多理解对方。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的婚姻很奇怪，就是总是考虑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怎么样，就会让人觉得很作啊，或者是这个人很自私啊，往往忽略了伴侣想要什么，另一半想要什么。如果大家在婚姻当中都去考虑对方想要什么，我想会更幸福吧。龙老九说，都说彩彩美如花，横竖都是1.8米，要是哪个娶了她，一辈子都能笑哈哈。哎呀，今天最佳段友要不要颁给你啊？胡帅说，对于那些老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的，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比如意金箍棒还牛啊？金箍棒能变那么长都不能打死所有人，你能耐呀？这还是有好男人的啊。我觉得这个感情当中啊，检验一个人爱不爱你，对于男人来说就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就自己所有都愿意付出给对方，自己的精力啊、时间啊，包括钱啊什么的。这个女人爱不爱对方啊，除了愿意付出自己所有，更愿意去为他就承受生产这个痛苦。傲娇超超幸福说，说说我的情况吧，目前我怀孕6.5个月，老公总是出去喝酒，动不动生气了就不管我了，甚至还在吵架的时候赶我走。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其实我想离婚，可是不知道孩子怎么办啊，这样将就我又觉得不值得，毕竟我今年才27岁啊。才单亲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呢？当妈妈本身就很辛苦，何况是单亲妈妈。相比之下，有钱的单亲妈妈比没钱单亲妈妈好一点，所以说女人还是要独立啊，还是要自己有钱，还是不要丢了工作啊。之前有人跟我说过这个话题，我是不以为然的，我觉得找到一个好老公，他愿意给我花钱就很幸福，就那种很小女人的姿态嘛。后来我发现靠不住啊，靠不住。古董说，彩啊，最近有个共享爸爸的 APP 炒得很火，说是针对单亲妈妈家庭的，给孩子提供陪伴服务，这些共享爸爸叫来干啥呢？你是不是想多了？不说了吗，陪伴孩子啊，在哪儿下载啊？说的我有点心动了。天然呆萌萌的说，母亲节来了，听彩彩说要心疼自己的妈妈，想起以前小时候家里穷，每次吃鱼妈妈总把鱼肉给我，自己吃鱼尾巴，还说自己就喜欢吃鱼尾巴，后来长大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么说，有点心疼妈妈，可是现在想补偿妈妈也补偿不了，点遗憾啊。可是妈妈生你下来并不是为了补偿的呀，我这么说是不是可大公无私了？这个早几年啊，就是中国还是这种农业乡土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说你想冲破阶级怎么办，就是考试，但是这个录取率我们知道科举特别低，而且需要大量钱财支撑，那怎么样让自己改变现状呢？那就努力生娃呀，你有了娃就有多的娃帮你种地，就有多的收获，然后你有这个多的这个生产资料了，你就可以换取其他的这个地，你的地更多了，然后你就越有钱，你就多生娃，你的孩子还能生孙子。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小农思想的观点就是大家多生娃，而现在呢，就是中国离开封建社会不就是几十年的这个时光嘛，所以很多人思想还停留在那个时候，所以才会有让你赶紧结婚啊、催生啊、赶紧生孩子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潜意识就要生孩子，就是老一辈的这个经验啊。有一本书叫《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费孝通的书，前阵子看也是讲到了，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两种制度嘛，一种还是比较乡土的，一种就是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嘛。就是乡土生活这种制度就更多是一种经验学，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面的，那么就是可能不需要学更多的新的这个知识什么的，完全就是按照老一辈的经验就完全可以过活，只要听着这个经验听多了啊，经验不是这个读错了，你没听歪吧，然后听多了之后就有点崇拜，就会膜拜这个，这就形成了这个这一种文化，就是 传统文化一定要形成啊，这种制度要遵循啊。而现代社会呢是那种瞬息万变的，所以这个经验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来管理啊？需要法律这样一个制度啊。说远了。不过我们去理解上述这一套这个机制啊、制度啊，包括这个心理层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理解父母的催婚啊，包括父母对子女的那些控制啊，这样慢慢自己也会释怀的。文文说，一个追求者母亲节给我妈送了玫瑰花，我都不知道该说啥。挺有心的嘛，关键看你妈喜不喜欢他了，你喜不喜欢他啊。一朋友说，我是合租房子，最近隔壁的租友老婆带着五个月大的孩子来跟他一起过年，一个月过去了也逐渐熟了。就在昨晚我下班回家，他正好给孩子喂奶，我无意识问了句，你怎么都这个时候喂奶啊？结果他回了一句让我一晚上都在琢磨的话，你不也都这个时候才下班吗？有人说，路上看到一个男的对一个女孩不停的吹口哨，女孩躲在角落面向墙不敢出声，一看就在耍流氓啊。我马步向前，一记左勾拳怒斥道，你干嘛呀？女的吓得转身，我才看到她抱着一个宝宝，原来是她老公在哄孩子嘘嘘，这不能随地大小便啊。说完我尴尬的溜了。是不是很尴尬呀？有朋友说，我讨厌新手父母问我这孩子长得像谁啊，刚出生几个小时的婴儿长得像土豆啊，像谁？你知道耳朵会怀孕吗？当然会啊。比如说你说你喜欢我的时候，原段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的人刚好对你说我喜欢你。这个身体有很多的器官啊，今天呢同时也是中国器官捐献日，器官捐献也是生命的别样延续啊。现在年轻人需要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毕业之后生活质量直线下降，第二个问题叫结婚以后生活质量直线下降，第三个问题叫生娃之后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很多年轻人不能接受第一个问题，所以丧了，幸存下来的很多人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所以恨嫁了，幸存下来很多人不能接受第三个问题，所以丁克了。造成这三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父母替你负重前行过，你必须自己负重前行，你不但要自己负重前行，还要替别人负重前行。好啦，最后刚这碗鸡汤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啦，别忘了多多点赞会比较好看，多多留言会比较钱，多多分享会有对象，会健康，会上榜。里面还有很多大家留言啊，留的高考的段子，我们下期节目再来播好不好？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啦，大家休息，跟你说晚安啦。Thank you very much. 下期再会。